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四月二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星期一开始对美国产品加收总计30亿美元的进口关税，作为针对美国对中国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反应，贸易战拉开序幕。中国开始屏蔽未获批准的 VPN 服务器，网民企业面临什么样的新挑战呢？媒体观察，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举办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的各种活动，呼吁让达赖喇嘛重返西藏。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5年赶毛超邓，习近平威权是怎样炼成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永久结束本周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呢，可能会成为朝鲜核对话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年的美韩联合军演呢，与往年相似，超过23000名美军官兵和30万韩国军人参加战场演习和对电脑模拟来自朝鲜的袭击作出反应，为协助结束朝鲜核项目的对话，军演被缩小范围。军演缩减看起来呢，像是为了维持朝鲜外交势头的暂时让步。朝鲜最近从进行威胁性导弹和核试验转向参与与韩国和美国即将举行的去核化对话，但是金正恩也表示，结束对朝鲜的军事威胁，这个过去意味着美国撤离在韩国驻军的要求呢，可能是去核化的一个关键要件。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川普同意会见金正恩，并对文在寅提出的对联合军演进行降级的要求表示配合，表现出一些灵活性来给外交一个机会。中国对包括猪肉、水果和其他一些产品在内的美国产品加收25%的进口税，总计为30亿美元。中国财政部星期天宣布，新关税从4月2号星期一立即生效。中国财政部说，中国是针对美国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做出的反应。美国的加税从3月23号生效，中国当天呢就公布了将增收关税的一系列美国产品。中国商务部星期一上午发表声明说，将对包括水果和乙醇在内的120项美国产品终止根据世贸组织的承诺而给予的关税减让。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之际呢，正是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趋向紧张。经济观察人士说，立即产生的影响有限，但是投资者担心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贸易战会影响全球的商业活动，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对一些中国产品加征总共500亿美元的关税。美国指称中国系统性的不正当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一直否认美国的指称。中国一个废弃不用的太空空间站星期一早晨走完其寿命的最后一程，其碎片坠落到南太平洋。中国载人航天航空工程办公室说，中国天宫一号的大部分呢在大气层中烧毁，在坠落过程中没有烧毁的部分落到海面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天宫一号坠落穿过大气层的时间大约为2个小时，早先的预测说将会有一些小的没有烧毁的部件坠落到南太平洋，对地面的人构成非常小的威胁。天宫一号的体积与一辆大巴车相似，重量为8.5吨。天宫一号是10年来坠落到地球大气层的最大人造物。天宫一号于2011年发射，作为中国太空载人飞行使用的空间站。空间站寿命被宣布终结之后，中国2016年废弃了这个空间站。3月31号是中国工信部清理规范虚拟专用网络 VPN 的截止日期，中国可能从4月1号起屏蔽未获批准的 VPN 服务器。中国网民和中国企业用户将面临哪些新挑战呢？他们将如何应对？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计算机研究人员张树仁。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中国工信部去年年初就发布了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承诺呢到3月31号对 VPN 市场进行专项整治。那么经过这项整治呢，中国政府对规范 VPN 是否有出台任何比较明确的规定呢？张先生。
中国政府呢只是有出规定，就是说呢，禁止未经许可的营运还有贩售 VPN 的行为，但是这样的规定呢仅仅是在这个行政或者说是在这个政策方面的，它在技术上并没有对使用 VPN 构成太大的影响，只不过说这部规定在今年4月1日起这个开始正式推行之后呢，那个任何中国境内的个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如果私自的使用境外服务器架设 VPN 或者是贩售 VPN 呢，将被正式认定为违法行为。虽然说之前也有过多起这个因为贩售 VPN 或者说使用 VPN 被捕的案例，但是那个时候呢，法律上还算是一个比较真空的状态，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正式的这个生效，只是对他们这个清理 VPN 进行了一个合法化。
那么经过中国政府这些整顿或者叫整治，那中国普通网民和企业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新挑战呢？
麻烦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之前是透过国内的渠道来购买 VPN 的话，那么他们将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就是说是这项规定出台以后呢，中国境内的个人是没有办法再在网上再贩售 VPN 的。很早之前呢，淘宝就已经下架了这个 VPN， 所以呢导致国内的人就是很难透过国内的渠道来进行购买 VPN 了。当然呢，国内的用户可以直接向这个境外的供应商去购买 VPN， 但是境外的供应商呢，一般来说是需要这个 Visa 的国际信用卡，而这个很多中国的用户呢，他们没有这个国际信用卡，他们只能使用银联卡或者是透过这个支付宝来进行交易。这样的规定出台以后呢，它可以这个阻截这个所有使用这个支付宝啊，甚至说阻截这个使用银联卡来购买 VPN 的行为。
那么如果像您所说的和我们所看到的报道那样，从3月31号开始，个人和外国企业都必须在经政府允许的 VPN 服务器中进行选择和对接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网民和企业有人想翻墙，比如说有人想呢接收外国信息，那他们有什么反制的这样一个措施吗？
一种呢就是说是对于企业来说，因为中国政府的规定并不是把 VPN 完全的给限制死，他是说这个仅仅是经过这个中国政府批准的一些 VPN 可以来使用，因为有一些这个中国国内的企业，就是尤其是跨国企业，为了跟这个境外的这个分部进行这个加密通讯，他们需要使用 VPN。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可以使用这些由政府批准的 VPN， 这些政府也是允许他们使用的。但是对于个人来说呢，他们很难这个在这个政策出台以后仍然继续合法的购买或使用 VPN， 因为个人的话这样的申请将很难得到批准，因此呢只能像我刚刚说的，他们直接透过境外的渠道来购买 VPN， 或者透过一些这个国内的这个比较隐秘的渠道，比如说是非公开贩售的 VPN， 但是呢参与贩售的人仍然可能这个面临法律的风险，因为这个政策的正式出台。
好的，我们感谢张树仁先生在澳大利亚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关注西藏问题。明年3月呢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就开始举办为期1年的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在流亡政府内部呢，他的总理洛桑森格呼吁大家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回到故土。印度媒体说，在印度日益靠近中国之际，达赖喇嘛呼吁藏人团结一致，共体时间。 达赖喇嘛还说，藏人并不是要从中国分离出来，而只是希望得到中国宪法中规定的西藏自治等这样一些权益，从而呢使西藏的文化能够保存下去。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几万藏人抵达印度，并在达兰萨拉建立起流亡政府以来，藏人方面希望改变流亡状态，重返西藏故土。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呢，在于印度政府的态度，还有中国政府的立场。海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许波。
明年三月，我们知道呢，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就开始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了。
对。
那么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本人，他们对这件事件怎么看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藏人的流亡政府，它是设在印度的一个叫达兰萨拉的这么一个小镇子上。那么，他们从这个上个星期开始呢，就举办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首先是举办这个感恩印度政府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准备在新德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举办一些，就主要是藏人来举办一些活动，来向印度向西方政府来表示一些感谢吧，同时呢还表达了这个藏人的愿望，主要是由达赖喇嘛来出来表态，还有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藏人的这个流亡政府，他叫这个司政，洛桑森格，他也来表态，就是希望就是全体人来一起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早日回归故土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主要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些活动，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他真正的这个藏人，他这个达赖喇嘛，他当时出走西藏呢，是1959年3月17号，那么到了明年的，也就是2019年3月17号，才真正的是60周年。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呢，他提前一年就开始举行这样的活动，我想他的目的是就是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有更多的关注。
我们知道印度啊是接纳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
那么印度方面的立场非常重要。印度方面他是如何看待藏人的这些纪念活动？媒体，印度媒体又是怎样报道的？
印度方面呢，他其实呢就是一直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和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他说这个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也不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兄弟啊，他当然不是用的同胞兄，他用的cousin这个词儿。那么他说是我们这个印度呢，印度的这个好多部长级官员他们表示，他说我们印度呢和西藏不光是就是说是我们都是宗教文化相近，但是我们这个是一种就是花和它分香的这么一种关系。如果印度是一种花，那么就藏人的文化呢，就把印度这种文化的这种分香给传递出去。所以他把这个西藏和这个印度之间的关系描写得非常近，但是由于这个西藏，由于这个印度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呢，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大家要恢复谈判走得很近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印度政府呢就宁愿放弃一些流亡政府、流亡西藏流亡政府、流亡藏人这样一些权益，来在外交上更靠近北京一些。这是因为他用一种大的外交方面来考虑，所以呢，这样的话把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很多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60周年这些活动，就把它由于它限制它官员参加的人数，由于它限制它的地方，所以很多要在新德里举办的活动就退回到达兰萨拉举行。
那么藏人流亡政府啊，他叫藏人行政中央资政，这个洛桑森格最近呢，他就表示，他说希望藏人们一起努力啊，让这个达赖喇嘛重返故里。那么世界媒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美联社啊，或者印度斯坦时报啊，他们都报道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些西方媒体他们很敏锐地指出，这个洛桑森格这是表达了一种非常良好的愿望。那么当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呢，有大概8-9万藏人。那么现在这些藏人在这个就是印度呢流亡这么多年，也比方说陆续增加了一点，不知道10几万、20万。那么这些藏人的愿望和达赖喇嘛自己的愿望，达赖喇嘛自己也愿意回归到西藏。那么 本身不是说藏人的愿望就可以达到的，有很大的一个侧面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看这个北京中央政府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态度和观点。作为印度政府来讲，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藏人流亡中心和中国政府你们达成了一种协议，我们这个印度政府是乐观其成的，而不是，所以这个乐桑森格的这个愿望呢，虽然它是一种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主要看能不能回到达赖喇嘛能不能回到这个西藏呢，就要看很多，要看北京方面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一种互动的结果了。
那看起来这个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这个理想的实现，看起来主要障碍呢是来自北京。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北京不点头，那么达赖喇嘛就很难再回到这个故土。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题目是五年赶毛超邓，习近平威权是怎样炼成的。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确立了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来党内未曾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核心、领袖、统帅等荣誉称号接踵而至。人大修宪之后呢，习近平又终结了邓小平时代为防止个人专权而设立的任期制度，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这样一个权利。官方媒体以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等溢美之词呢，来称颂他的功绩，其权威超过邓小平，直追毛泽东。毛邓在中共党内外的权威是多年资历和声望累积的结果，而习近平却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实现了赶超。他靠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开启民智，今天的中国真的还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人民真的还需要一位新的强人来统治吗？好，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共十九大到两会闭幕，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吹捧在节节升高，领袖、舵手、统帅乃至引领世界潮流的航标等称号呢，都接踵而至，令人真有点目不暇接的这样一种感觉。好，首先我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目前出现的这股个人崇拜的这个回潮呢？
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离今天还不到42年，在短短的这个40多年中， 那么中国就竟然再次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的确让人很震惊，也很值得大家深思。简单的说呢，这次个人崇拜的回潮，大的背景那就是所谓中国的崛起，因为在短短的30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增长，那于是呢，执政党也就变得越来越牛气，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建立在政治迫害和这个经济掠夺之上，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之上，因此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呢，那执政党就变得越来越这个蔑视人权、蔑视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变得越来越迷信暴力、迷信强权、迷信霸气。
好好好，
这就为这个，这就为这个一个所谓这个强势的领导人这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出现啊，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使得习近平一上台就获得了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的这种个人权利。再加上在习近平上台之前，那出现了两个这个很偶然的事件，小概率的事件，一个是王立军进美国领事馆，一个是令计划的儿子死于车祸。那么这就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展开反腐败，就是撕开了一个口子。真的，习近平就有了个反腐败，就有个切入点，他就可以顺势把反腐败进行下去，然后借助于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威，这么把这几个因素我们综合起来呢，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习近平的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出现。
那么这股个人崇拜的我们叫回潮呢，因为毛泽东以前搞过。那么这种回潮啊，就连香港被内地这个中资收购的这个南华早报，这是一份英文报刊呢，都看不下去了，近日发表文章说对习近平的吹捧太过分了，个人崇拜违背现行的中共党章。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在中国对此，我是说对个人崇拜一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吧，张先生。
这个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些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这个在经历这些，在听到这样的一些个名词儿和声音啊。当然说到南华早报呢，这一次确实也比较特殊，因为它引用了中共党章，就是第二章第十款第十条第六款，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这个暗示的意味就比较明显。当然这个我感觉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这个王向伟。王向伟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大外宣系统的人。他是在1996年就进入南华早报，然后其后一直干到2015年，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资深的这个编辑啊，他和记者，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他也曾经在中国日报和这个 BBC 的中文部工作过，而且他还是吉林省的政协委员。所以他这篇文章呢，现在大家也有很多的议论，我在我的推特上也转过这篇文章。我觉得可能他代表了体制内的某种声音或者某种看法啊，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断言啊，说王先生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在2015年，就是在马云收购这个南华早报之前，差一个月他辞职，那现在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南华早报这个刊登他们这位前总编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比较耐人寻味。因为这个南华早报此前也出过。在去年也出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他报道了一篇，这个 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现任的这个人大委员长的女儿的一些个经济情况，然后这篇文章马上被撤稿，然后这个南华早报还做了一番说明，所以这一次呢又出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可能还是就是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体制内某些人的看法，就是体制内的我们不光不说背景吧，背景肯定现在也猜不到啊，有的说南华早报是这个庆王爷的这个手下的媒体，
嗯
啊，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实。那么但是从媒体人的角度，我觉得可以拿王向伟和胡锡进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胡锡进他也经常说一些出格的话，来表达他对某些事情的不满，
嗯，
那么这个王向伟当然他可能自由度更大一点，他已经不是这个体制内的或者至少名义上他不是体制内的人了，所以呢他的自由度就更大一些，那他这一番表述呢其实也是激活了一个话题，就跟胡锡进一样，胡锡进经常激活一些个敏感话题，大家不好说的，哎，胡锡进就激活了，所以你现在也很难说，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一方面他有正常的思维，就是他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他碍于这个体制内外的各种身份他表达不了，但是一有机会也可能他会表达一些，
嗯，
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这种现象，
嗯，
那当然这个作为个人崇拜这一点我觉得他是击中了要害，
嗯，
谢谢。
好的，那么个人崇拜，中国兴起的各种个人崇拜的这个形式呢，表明习近平的这个权威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习近平他上台不过五年，我们看到呢他的威权实际上已经赶毛抄凳，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请教胡先生，有人说习近平反腐救党给他积累了巨大的这个政治资本，这才有了官媒所说的什么民心所向啊、众望所归啊等等。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是的，习近平主要是通过反腐败而获得了赶毛抄凳的巨大威权，但是你要说他因此而赢得民心、赢得众望，我觉得不是事实。因为事实上是呢，习近平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啊，那么在官场造成了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得大小官员出于恐惧不得不顺从。至于一般民众，他们也并没有从反腐败中得到什么实惠。再加上习近平对民间的打压力度超过了江湖，所以你要说老百姓，要说民间对习近平有多少拥护，我看也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认识的误区，不少人会想，既然得人心者得天下，那么得天下者他必定就是得了人心。既然习近平有了这么大的权力，那可见他一定是得到了很广泛的自愿支持。那其实不尽然，因为一个巨大的权力，它既可能来自广泛的自愿支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恐惧。你像毛泽东当年的那种这个巨大的这个权力，在起初至少是在党内，那是来自这个比较广泛的自愿支持，到了后来到了文革，那才变成了普遍的恐惧。而习近平的这个巨大权力呢，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广泛的资源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恐惧之上，所以像刚才什么这个人心所向啊、众望所归那些说话，我看是站不住脚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反腐啊是习近平过去五年唯一的一个政绩啊，也有人说呢，他的确得到了许多人民的拥护，这一点刚才我们知道胡先生不大赞同啊，这种说法就是说得到人民拥护的这种说法。但是无论如何，您觉得这能成为习近平赶毛抄凳这个根据或者是理由吗？
啊，今天这个线路很不好，这个胡先生说什么我这边完全听不见。
OK，
然后你说话我能听见，那我们接着说这个事。
好的，您就接着说您的感受。
哎，对对对对，
嗯，
我的感受呢，第一就是不仅仅是感冒抄凳了，这个其实抄凳这是不用说了，因为邓小平只是这个理论，这个毛泽东那才是思想，现在是跟毛泽东比肩。那么但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在这个中共的表述上是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
嗯，
就是不属于毛泽东一个人。那就是说在毛主席纪念堂供着的还有几位领导人，比如这个过去的排法是这个毛刘周朱什么陈林邓，他后来把林彪排除了，但是那几个人都有份儿，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应该是这个当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集体，这个或者说这个领袖群体他们的智慧结晶，所以那些人也算领袖，就在中共的党史的表述上。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唯一的领袖是唯一的，然后这个思想也是唯一的。那从这点上来讲呢，至少从这个造神或者个人崇拜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超越了毛泽东了。
嗯，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体制内外有这么多人哎惊诧或者是不满，像可能这个原因也在这个地方也有。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反腐能够得到拥护啊，这个有这个说法，至少是一个由头吧。我觉得这点跟毛也非常相似，就是毛经常是要反对官僚主义，
嗯，
然后到这个他跟这个中央的领导层，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这个，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整一整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领导层中的其他的人。所以每个人差不多都吃过他的苦头。然后呢到这个文革，实际上就是毛可能感觉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能够掀起文革这么一场狂潮呢？因为这个民间这个积累了很多对这个中共官僚体制的不满，
嗯，
各级的官僚比如说压迫老百姓或者作威作福啊，也有这个贪腐等等这些行为，就人民群众早有不满，所以毛呢很顺利的就利用了这种老百姓的这个不满情绪，就他号召大家起来造反，于是就有了这个文革的爆发。
嗯，
所以现在从手法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利用了这个人民对于这个体制内贪腐的不满，但是呢他没有搞这个文化大革命那种全民运动，他没有搞，他只是用这个党的什么党鞭或者是这个党的纪检部门，拿这个来作为这个整这些官员的一个手法。那这一点呢做得比较成功，就是说他既没有引发太大的这个社会动荡，但是呢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就是说清廉政治，然后这个反对腐败这些个正义旗号都被用上了，而以这个来进行权力斗争是非常顺利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体制内普遍的存在感这种贪腐情况，所以呢大家这个一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有的政敌都败下阵来。那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谁都不干净，导致他能够一路势如破竹。虽然前面也有各种的这个也有各种的这个骑虎难下的情况，也有焦灼状态，但是他能够走到今天，说明就是他利用了这个体制内普遍腐败的形势，然后高举一个反腐的大旗，这就是他五年来所做的事儿。
好的， 那么张先生点出了最后啊，点出了就是说他利用这个反腐啊，抓住一些人的把柄，然后巩固他个人权威。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目前呢，现在有许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啊，我来接电话，福建的李先生，福建李先生，你好。
铁腕雄才树核心，壮志擎天开盛名。习近平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还是具有盖世雄主大无畏的勇气吧。像这次贸易战，习近平就拿出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气，三下五除二就把川普给制服了。
好的，谢谢福建的李先生。实际我听这是上海的唐先生啊。天津的王先生你好，天津王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天津王先生。
说一下毛泽东，我就想说一下毛泽东的错误啊，就是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太冒进了，然后不听劝谏嘛，然后冒进变。喂，
喂，您听得、哎、我们听得见您，抓紧时间啊。
啊，他太冒进变强，然后没有考虑当下时局嘛，天下那个。刚为平定，应该休养生息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是积累国本之后再与西方列强并肩。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做的正是时候。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喂，
袁先生请讲。
我说这习近平他走的就是名义上是想走毛泽东路线，实际上他还是邓小平的路线。他毛泽东早已，毛泽东自从他的老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囚犯以后，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的老大，邓小平才是太上皇。所以对，现在习近平走的就是邓，表面上喂。
喂，您讲，我们听得清，您讲，抓紧时间啊。
习近平现在就是名义上是，好像是走毛泽东路线，实际上他还是走邓小平的路线。就是。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我们刚才呢，几位电话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这个发表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我想请两位这个嘉宾呢，先综合的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首先，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刚才的那个听众谈到。习近平怎么样在国际问题上表现得非常那个硬气？那么这种说法，我们知道从毛时代我们就已经听到过很多次。实际上那个和毛时代相比，那习近平在外交上的很多做法，其实比毛时代还更那个更谨慎一些。换言之，你要对这个习近平在外交上的那个做一种批评，恐怕还更容易一点，更容易一点。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当年毛时代。所谓的当时的个人崇拜，给全国包括给这个党自己已经造成了这个深重的灾害。正是基于对毛时代这种个人崇拜的痛定思痛，那么才有了80年代以来的这种全面改革的呼声。现在的问题就是呢，过去的苦难那记忆犹新，那居然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国人并不是不知道个人崇拜它有多么危险。他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灾难啊！那么，所以对这次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这种回潮，我觉得就格外值得担心，格外值得这个重视，格外值得防范。
好的，张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意见好吗？
也有说，就是我听到是说他不是学毛，是学邓。其实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他是一个对毛邓的一个正反合。就是实际上这个毛折腾，然后邓小平呢，这个提出来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就是停止了这个阶级斗争为纲。那么这一套呢，是当时是对毛的错误的一个纠正。所以后来呢，几位继任者呢，一般来讲他们都是秉承一个不折腾。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的重新折腾的情况呢，是因为这30多年的不折腾和这个搞经济工作为中心啊， 他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所以现在有实力折腾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既要毛泽东的这个独断专行，又要邓小平的这个发财致富，哎，两条都要，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来继续研究研究，就是习近平威权是怎样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共在文革之后呢，他痛定思痛，邓小平主持取消终身制，修改党章，修改宪法。可是呢，习近平现在呢再次修宪，他取消了任期限制，这样的一种改制行为竟然没有在党内引发强烈的抵制，这是为什么？胡先生，您觉得习近平他靠什么赢得了官媒所说的这个全党共识呢？
依我看，习近平并没有赢得全党的共识，他只不过是利用体制固有的这种独裁基因，再加上权术的运用，迫使全党就范，接受他的意志。尤其是取消任期限制这一件事情，那更明显是习近平这个先斩后奏，霸王硬上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的几个节目，包括上个月13号那个节目，都已经谈过不少啊。那么总的来说，习近平他为什么能够把他的意志强加给全党？为什么能够在党内建立起这种让人望而生畏的凌驾于全党的权利？那么他采取了很多手段。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禁止这个信息的自由交流，不仅仅是禁止老百姓信息自由交流，而且首先是禁止党内、禁止官员之间的信息自由交流啊。那习近平上台，一上台就大讲要政治规矩，而他讲的政治规矩呢，说穿就是意思，不准妄议中央，不准搞团团伙伙，那目的就是压制内部的这种异议。使内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没法互通声气，那个联手行动啊。听说现在那个中央，他内部都有规定，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那个3个人聚会就要报告啊，否则就要受到惩罚。你像中国很多高官，包括这些退休的元老，他们看起来受到这个组织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什么警卫啊、厨师啊、司机啊、护士啊、保姆一大堆。但其实这中间很多人就是派来监视他们的。那这么一来呢，他们这个再加上，尽管习近平上台以来通过反腐败清除异己，大量的任用亲信，可是他毕竟不比毛邓，他的亲信本来就不多，所以他就靠不断在这些部门的频繁的洗白，造成了这个人和人之间都比较生疏，因此使这些官员之间更难这个互通声气来联合反对他。再加上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的一点，就是反腐败是他一个利器，因为人人都小辫子，他想整谁就整谁啊，这样子就使得那很多官员呢，一方面怕挨整，另一方面呢，他们想反对呢，又很难这个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行动，这样子就一步一步的让这个习近平居然就走这个在个人吉祥上就走到了这么远。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啊，规定领导人这个任期限制，取消个人崇拜呢，我们知道这是邓小平时代的这个政治遗产。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他反其道而行之，党内却鲜有反对的声音，至少没有人表达，可能有，但是没有人表达。就连这个邓路线的继承者，像江湖啊、朱温啊等这些人，这些退休的人都闷声不语。即便是邓家人也不出来讲话。张先生，您怎么觉得这个？您不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吗？
这不奇怪啊，他已经把这些家族都震慑住了。就是通过比如说像在去年把一位这个明天系的富豪从香港绑回大陆。这个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以前也评论过。然后呢，最近呢，我们看在这个安邦的董事长吴晓辉在这个受审。那这些呢，实际上它就涉及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中共的这个元老或者权贵家族。那这个这些白手套他们所掌握的这些商业秘密或者是财产秘密财产的情况， 足以震慑这些个家族，让他们不敢出声。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大家都不干净，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就被拿住了，啊，那么，以至于就是有了今天这种状况，就是万马齐喑，谁也不敢说话了，啊，但是呢，当然，刚才胡斌先生也讲到，其实可能，并不是真心的服，只不过呢，就是慑于这种威势，啊，谁也不愿意去这个在这个时候去，啊，挨那个头刀，所以呢，大家都不出头。但是呢，大家可能在默默地等待，就是等待你出错，然后我们再反手，啊，或者呢，我们慢慢耗着，啊，看你这个，因为现在我觉得，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建立了这种权威以后啊，这种这个别人没法反抗的这种权威以后，你的合法性靠什么？其实就靠你的经济能不能搞好。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习先生的问题就是一个是国内的经济，一个是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
嗯，
在这些问题上可能在3年左右的时间就有可能显现出到底这个内战，当然我们现在看是很内行，但是呢在这个经济上是不是内行，在对外关系上是不是内行，这个呢可能也还要等一点时间。那现在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就在那儿等。
嗯
啊，先说到这儿。哎，
好的。啊，我们今天对不起啊，由于有一些技术故障，所以我们今天的网评呢进来的特别晚，并且一进来就是啊一大堆。那么我现在呢，利用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选读啊，选读一些。然后我们再陆续呢，我们再把这些网评呢给大家啊给大家读。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 This is China 这位网友，他说：“我认为习的权威呢，在早期是在某种机缘巧合下逐渐巩固的。当时的团派和江派内部都给他很大的机会。后来呢，采取了逐个打击的手法，用反腐的手段，没有产生群体反抗，是党内不团结、派系林立。”和斗争的结果。凯文宋这位网友呢，他说农村人搞崇拜搞个人崇拜的才多呢，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画像当神一样来供。百亮，国内确实吹捧潮太恶心了，全国花了几千亿做宣传，满大街都是习的标语，什么金山银山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还有很多他的画像。好多贫困地区花大价钱购置这个，对比鲜明，而有这些钱呢用到山区扶贫来该有多好。樊君毅，国内个人崇拜很厉害，我经常跟毛左吵架，他们的特征是特别崇拜毛和习反美。傅政辉，习近平主席并没有开国功绩，也没有发动群众夺权，他的威望从正面来看呢，来自有效的打贪反腐、积极扶贫的治绩，因此深获民心。从负面来看呢，则是压缩言论自由、强力维稳，正反两方面的原因都不能忽略，但总体而言，对绝大多数中国大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利多于弊。潇潇这位网友说，个人崇拜的回潮呢，也是因为改革开放走到了影响中共统治的地步，发现此路不通了，又没有别路可走，就只好回头了。美亚姆忧国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执政5年就赶毛抄邓，那完全是习近平自己生搬硬造，习近平思想有什么内涵？只不过就是喊口号而已，习近平绝对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时间将回答一切。我们刚才选读了这个几个网友啊，他们的网评都很精彩啊。下面我们来继续这个，哦，对不起啊，我来接电话吧，因为现在有许多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来接电话，听听河北贾先生。河北贾先生，你有什么说法？
哦，好的。实际上并不像刚才网友所说的是那个团派与那个什么那个太子党那个浙东啊选的是那个习近平，而是在80年代那时候习中心所开创的所建立的那个经济特区 深得那个邓小平的习惯吧，并且给邓小平的那个个人那个地位达到了高潮。使那个什么，让那个邓小平选择那个习仲勋的儿子作为他这个最后一任的那个总书记吧。所以嘛，我们希望那个什么，习近平以后啊，能够那个是把权接到手之后，能够做出一番那个惊天伟地的大业。并且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走向一个新的一个开端吧。
好，谢谢河北的贾先生。江苏的张先生，江苏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只想说一下，中共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坏的一个组织。吹牛撒谎，他什么事情都做。他经常说别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他自己就是从俄罗斯那边发展过来的这么一个组织。
好的，
我就希望中共早一点离开中国。
好，谢谢
专家谈一谈中共什么时候能离开中国。
谢谢江苏的张先生。下一位还是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江苏李先生，请您抓紧时间。
我认为那个习近平的这个权威啊，他主要是他的一个形成啊，主要是这个江湖时代形成的这个官场腐败，形成的这个贫富分化，形成的这个社会矛盾。习近平的这个强力反腐啊，就是他这个还有他这个扶贫啊，他震慑了官场啊，又赢得了民心，所以这他这个权威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的。
好的，谢谢江苏的李先生。
谢谢
那么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习近平他靠什么巩固他的政权，巩固他的权威呢？刚才我们谈了反腐对他权威，对他这个巩固个人权势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有人也说呢，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梦需要强有力的领袖啊，人民渴望有伟大的领袖，因此才有官媒所说的所谓党心之所向，民心之所向。那么胡先生，我问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啊。那还记得2012年7月，也就是18大召开前夕，也就是习近平上台前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的文章，这个文章高度赞扬共产党的所谓集体领导制，说九个常委好比九个总统，那比美国的一个总统要好得多。那由此可见，就连胡鞍钢这种中共的御用学者，原来他也没有呼唤政治强人，他也没有表达他希望一个伟大领袖的出现，他仍然是在为所谓集体领导唱赞歌。那么连御用学者都这个样子，那不用说自由派，更不用说反对派。所以呢，像习近平这么一个所谓伟大领袖的出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党心所向和人心所向。
那么南华早报，我们又谈到南华早报了。南华早报说呢，不是习近平创造了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习近平。虽然我们看到这里呢有反驳他个人崇拜的这个意思，但是也隐隐约约的含有说是时势造英雄，时代现在呼唤习近平这样一个意思。那我请教张先生啊，当今中国您认为真的需要一个强人来统治，中国人真的还能够接受文革式的或者今天朝鲜金家王朝那样的个人崇拜吗？
这个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中共要在这个继续统治中国，继续保证他的执政地位，他现在需要一个强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了，然后这个社会分化非常的严重，大家都看到巨大的财富，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它的这个分配不公。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有包括对比如说对个人自由的打压，这个各种的社会不公，这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危及这个中共的它的统治地位。所以现在呢实际上应该说是这个体制内有这样的需求，他们需要有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强人才能把持住政权。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弱势的这个弱主的话呢，就有可能丢失政权。 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体制内的需求。
嗯，
此外呢，就是说这个关于创造历史这一点，我以前一直有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而且这两者呢，它是互为因果的啊。就是东方民族他特别喜欢什么呢？一个是强调这个集体主义，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迷恋这种魅力型领袖啊，比如毛泽东这样的强人英雄啊，这个大家都崇拜，愿意去拜倒在这种强人的脚下，甘做这个他的这个顺民。那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统治者他也不想让老百姓成为公民，成为有独立思想独立意识的有这个独立的政治担当的这种公民，他不愿意这样。
嗯，
所以从教育上他就是培养顺民啊，这个培养奴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个是传统，一个是这60多年的这个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愿意崇拜强人。那这个，但是这种情况，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就是说，金家王朝这种呢，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它能够行得通。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也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才能行得通。但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互联网的、信息爆炸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说这个民智虽然有这个这种官方教育的这种塑造或者这种影响吧，但是呢，毕竟大家在社会上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见闻，而且这个通过互联网也能获得非常多的资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个人崇拜最终还是要失败了。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接电话吧，时间不多了。广东的徐先生，广东徐先生你好。
那个我想谈一谈习近平是怎么成为这个党内和国内的个人权威啊。一个他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嘛，就说前苏联主要解体呢，主要是没有一个很铁腕的一个领袖呢，来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这个可能在这个观念呢，在某种程度上在党内达成了共识。
嗯，
就是呢，党内呢现在也需要一个比较铁腕的一个领导人，可能这个是可能是一个一个这个观念铺到党内。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手段呢，可能就通过这个反腐啊，就反名义上是反腐，其实是一种政治斗争。因为他这个刀把他既然成领导人，刀把在他手里，他把你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对外怎么说，就是人有两张嘴，怎么说都是他在说，你反正也不允许你身边。
广东的徐先生刚才讲的两点很好啊，现在还有剩下时间不多，我再选读两段网友的评论吧。金刚吴。他说习近平在短期内就完成了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可以说呢，这个体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从来就是要执行的机器，而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能思考的人。任何比上头更好的或者更坏的想法都是得不到领导赞同的，本身只要听话，好比一台电脑呢，能忠诚地执行任何命令，哪一天主人下达了格式化的命令，电脑也会去执行的。君臣。习近平实际上呢，已经在高层进行了一场小型文革式的清洗，只是民间没有感受到。好的，没有时间了，对不起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社会信用系统、国家全面监控的新时代来临。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